前面讲过火，见性是不易成净火的，火意是不能成立的。那么火说完之后，接下去说火啊，这个火字啊，分别的情况比较简单一点啊，比较容易明白，因为这个比起火呀要单纯一点啊。所以接下去经文说，夫次阿难，又你今则妙境见经，唯于明河，唯于暗河，唯于通河，唯于色河啊。河是涵盖相合啊，好像两个东西啊，就是像我们吃喝茶的杯子吧啊，杯子的杯子盖啊，跟这个杯子合起来，这样才叫做活。而现在啊，见经能见的作用啊，那么既然不是活活的活字，是不是见经跟名相等相合呢啊？所以还有佛对阿难说，哟，你现在你的微妙清净的见经啊，是跟名相合呢，还是跟暗相合，还是跟通相合啊，还是以色相合啊，还是以名来说明。说完之后，其他三种例子可知啊。若明合者，至于暗时明相已灭，此见即不移诸暗合，云何见暗？假如这个见经是跟明跟光明相合啊，见经好像这个杯子啊，而明好像盖着，这样子 合起来，如果真正见经跟明相合的话，见经离开了，暗现前了啊，暗现前的时候，至于暗的时候，明相已灭，那个明的现象已经灭除了，那么这个见经就不能跟暗相合，因为圆的盖子只能合圆的瓶子，方的盖子只能合方的瓶子啊。例如现在我们这里有两个瓶子了，一个是圆的，一个是方的啊。假定说这个圆的是明啊，这个瓶子这是明，这个见经啊跟这个明相合，知道有明，而现在明离开了，现在你的见经这是暗，这四方的这个是暗，那你把明的啊，跟明相合的见经来跟暗相合，行吗？不行，不能合，掩盖不合方啊方的东西，哎，那你原来跟明相合的，现在暗现前了，不能跟暗跟暗相合，这样子看起来啊，这个明合可以啊，暗就不能合。那你怎么知道是暗相啊？既然不能合，怎么知道它是暗的现象啊？所以至于暗时明相已灭啊，此见即不移诸暗合，这个见经就不能够跟暗相合，因为情况不一样啊。假定说明是圆的，暗是方的啊，圆盖要合啊，方的这个盒子这是不可能的啊。那怎么呢？那既然不能合，可是奇怪的，你又能知道暗，你又能见到暗， 本来不活，不活怎么能见安呢？可见不是活，活亦不能成立。如果你见安的时候没有跟安相合，经文说，如果你在见安的时候名相一灭，此见既不已住暗合了，那你怎么知道有暗呢？云何见暗呢？那你见人怎么能够见暗呢？因为跟暗是不相合的吗？若见暗时不宜暗合，宜明合则应回见明。既不见明啊，云何明合啊？而能了明回暗呢？这个意思是说，假定阿难会转记说，我见明的时候啊，我是跟明相合的，暗啊，我不必合啊，暗不用合，不用合就可以见。假如依你想法是这样子的话，那时候的话，若见暗的时候不依暗合，啊，意思就是说见明，我跟明相合，见暗，我不必与暗相合。如果是这个样子，你只能跟明合而不能与暗合，那么这样子合的有见，不合的又有见，哪有这种事情呢？那不合能见暗，那应当要不合能见明啊，可是你跟明合，那就变成不能见明，因为暗不合可以见明，不应当用合来见啊。既不见明，云何明合啊？那没有见到明啊，那你怎么能够跟说跟明相合啊？而能了知明是明相，不是暗相，你知道它不是暗啊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说明要相合，暗可以不必合。这样子应当是暗既然不合可以见，明也不合可以见才对呀。哪有说明要合才见，暗不合能见啊？那么应当就变成要不合才能见，不合才能见的时候啊，那明也不必合啊啊。那么如果你合了才见明，那不叫做见，那就既不见明啊，云何明合？你不合的时候能见，那见明也不应当合，那合就变成不见啊。既然不见明啊，怎么说你跟明合呢？啊，以明合而了之明跟暗是不同啊，了明回暗，了是明白，明白当时见到的是明相，不是暗相啊。意思是说，你的见应当是一样了。暗不用合，明也不用合，明要用合，暗也要用合啊。那你见暗不用合，那怎么用明又要合，而能够了知这个是明啊，那个是暗？这好像啊，在这个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啊。所以你说这个见经与沉浸相合，应当不是啊。所以彼岸于托几柱青色亦不如是。琴呢、只是一种语助词啊。这个就是说既然跟明这样说啊，不能合，跟暗跟通跟色道理相同的亦不如是，也是这样的，跟明的说法一样都不能相合啊。所以这就说明合跟合两种都不是，见经不以明暗合，见经也不以通色合，通通不对啊。既然不是合合，上面说明不是合合了，合合不成立啊。那么阿难又转记，那既然不是合合的话，那就非合合吧，那就不是合合吧啊。那么因此阿难就接下去就明白佛啊，请问说，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我思维此妙觉缘，于诸缘尘即心念虑，非佛合也，非合合也。啊，前面说合合不对， 现在根据佛前面的说法看起来啊，公案说，世尊呢，照我这样子的想法，我细细的去思维啊，持妙觉缘就是指这个真如自性的见性啊，跟这个缘所缘的沉静，就是外面的沉相明暗通色这个沉静啊，跟心念力，心念力就是能够去见去分别的这个作用，这个心理作用啊，这样看起来它不是活活的了，非活活也是疑问词。欧南自己不敢断定，前面活活不对，那现在我想那就是不活活吧，这是自然的转机，这一定会这样的啊。说活活不对，那就是不活活啊。那么说不活活对不对啊？佛接下去又加一破字啊，佛言：你今又言皆不亦活活，无福问你，持妙见今非活活者，为非明和，为非暗活，为非通活，为非色活啊。这个破执的方式还是一样的，先用明以四种分别啊来说明啊。现在我跟你说活活不对，现在你翻过来又说不活活啊，你既然又认为决心不是活活的话，我现在再来问你，这个微妙的见经的自性，如果不是活活的话，它是不跟明和呢，还是不跟暗和，还是不跟通和，还是不跟色和，这四种沉静里面啊，都不一和，是这样子吗？若非明和，这见于明啊，必有边半，必有边判啊。如果不以明活，那你的见经跟明相对的时候，中间必定有个界限，边判的那个判就是界限，判本来是填暗的啊。那么如果说见经跟光明不相合，彼此不活嘛，彼此不相合，那当然就是中间有个界限，中间有个界限，就是必有边半啊，有边界，有它的机械的这个边际啊，必定有边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你细细的观察啊，若为明火，这一明啊，见一明有一个界限，有一个分际，有一个边半啊，那你细细的看。你且地观了，何处是明，何处是见，再见再明啊，自何为判。哎，你现在细细观察吧啊，你的见跟明细细的地观去观察，明在哪里啊，你的见在哪里啊，明跟见这个中间的距离的界限啊，再明再见自何为判，明跟见的中间拿什么做它的分际，做它的界限啊，这个不合啊，像什么呢，像脱水塞贴砖啊，啊做墙壁的时候脱水塞贴砖啊，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砖放进去，上面再来水泥，然后一块砖，虽然是整块墙壁接起来了，这个一块砖两块砖的中间必定有个距离，必定有个距离，有个边判啊。那么中间有个分际，有个界限，那么你的剑如果跟这个沉静也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你的剑照到明的那一边，你既然不能与明分合，那中间必定有个界限啊。那么什么地方是你的见，什么地方是对所对的沉静的明啊，再见再明自何为判啊，在见这边 在民那边是拿什么来做他中间的界限？后来若民计中必无见则，这不相及。如果民的边际跟你的见中间啊，既然是不合嘛，必定就不能相及，就是不相连呐、啊，必定不相连。中间有个界限，就像砖中间两块砖的中间必定有个界限，嗯，所以说不相及。不相及就是说两个砖中间有个水泥，它必定不会完全相及啊。既然不相及，你要知道如果民跟见不相及的话，情况是怎么样？自不知其民相所在啊。如果是这样子，你怎么能够知道民相在哪里呀？已经割开了吗？啊，民跟见是有个分线割开了啊，比如说民在这一间，见在那一间，中间有个分割，那么民怎么能够让这个见知道在这边，见怎么能够从隔壁看到民？不可能啊，汇合是不能成立的啊。所以说欧娜娜，若民计中必无见者，这不相及嘛啊。民的边际中必定没有见，既然没有见，民跟见中间不会连在一块，不相及，不会连在一块。既然不会连在一块，自不知其民相所在，也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民相在哪里啊。那么这个界限的判怎么能够成立呀？就不能成立啊。所以你说不合，不对的，不能不合，不合见不到，根本就见不到，没有作用啊。这是合，彼岸一通即诸青色，又何如此？跟岸通色三种说法就把名字换过来，同样的意义。前面破不合，接下去破不合啊。又妙见今非合合者，为非明合，为非暗合，为非通合，为非色合。若非明合，这见与民性相乖绝，如耳与民啊了不相处，见且不知民相所在，缘何真名合非合理呀、啊？这是变不合啊！你说不合吗？这个妙境清净的见境不是合合啊？怎么样子不是合呢？啊，为非明合是跟明不合啊，为非暗合还是跟暗不合，为非通合是跟通也不合，为非色合跟色也不合。且拿明来说吧，若非明合，见跟明不能合啊，这见与明啊性相乖角，见的作用跟明的境界完全相违，相乖违，好像两个角距离，不能成立啊。这个情况如果你不明白的话，举个例子说，如耳与明啊了不相处，耳朵，你问耳朵，你看到光明吗？耳朵，你看到光明吗？因为耳朵它不是看的，对于光明完全不能接触，没有相处，就是相处了他也不知道那个是明。耳朵知道外边是明吗？耳朵只知道声音，他不知道外境是明。所以言是九元声，而是为同八，他不用光明，不用光明一样声音听得到吗？所以如果你说你的见经跟明是不相合的话，那就好像耳跟明相了不相处啊。耳朵它没有办法分辨外面的这个明相如何， 完全了不相属的，就是完全不知道，他不能够接触，不能接触这个名相，因为耳朵不是接触名相的，见且不知名相所在，云何证明合非合理呀？这个见金呢，尚且不知道名相在哪里，因为有间隔，不知道名相在哪里，他怎么能够分辨真名的真就是分辨，怎么能够分辨名是合还是复合非合的道理呀？说见金以名合不合理，说见金以不是以名合也不合理，这个都不对。那么以名合的情况说明不合不对，那么以暗不合，以通不合，以情色不合，道理相同，所以说亦复如是。这样看起来第十番都已经清楚了，十番显见都清楚了。既然都说明清楚了，这个第十番里面说的理呀，实在很难明白，很不好懂啊。这个道理很不好懂，该怎么说呢？合合不合合啊，这些理论呢，我们不妨假借《华严经》里面的六相来说明这个合合不合合的道理呀，可能会比较容易明白一点。以前讲过《华严经》啊，《华严经》十地品初地欢喜地里面就说六相，这个六相啊，就是种、别、同、异、成、坏这六个字，华严里面讲六相缘融啊，他们讲六相缘融的道理呀，他是完全要发挥那个缘融的意义啊。我们现在是借他的文字来做说明，不是要说明这个缘融，因为这里不是要谈缘融。既然不是要谈缘融啊，我们讲这个道理是借他的文字啊来做帮助说明，借他的文字来做六相的帮助说明啊。这个以六相来分别啊，合合不合合这些道理，我们凭看单单靠前面讲过的并不怎么好了解啊。这里面所说的合合不合合啊，这个意义啊，如果以总别同意成坏六个字来配合比较容易明白啊。因此啊，这个总相啊可以看作合合，这不是总相吗？里面有水有土，混合起来，混合起来分不开了，这就是总相啊。所以那个总相就是合合的意义。别相吗？别相就刚才说的不合合，个别嘛，个别不合合，见是见啊，名是名啊，就是说见经是见经啊，成经是成经，他们各站在一边啊，不混合起来个别，那就是不合合。总说明合合的意义，别说明不合合的意义啊。同相这个同相啊也可以说合，合合的合啊，人一口的合啊，跟活都可以看作同啊。例如说这个活是四方的啊，活是四方，盖也是四方，哎，这样子盖起来他们正好凑得起来，这个是活，活 活河的河，人一口的活啊，人一口的活跟这个道理相同，是同吗？啊，活粪河的河，水土粪河，水土粪河这个道理，活跟同也可以同。这个同字里面也是混活的活，也是一口河的活啊，活活和两个字都通，都可以通。义呀、啊，前面都是说因缘，义说自然，说自然，义说明不是自然法啊，因为自然是它有一个实体啊，见这个见经跟名相不能用实体来印性分别，它都可以融通的，所以这个意象当同啊当中说明它非自然啊。而一方面呢，这个意是不同，意不同啊就是不合，不合啊，好像盐盖盖在方的盒子上面不合啊，这个后边的那个不合合的不合就是义，不能合就是义啊。成坏两相，成是成就了，讲因缘法，因缘生法是成的，缘成则生，缘尽则灭啊。所以这个坏啊，不是东西坏掉，分开就是坏了，分开就是坏了，你是你，我是我，那就是坏啊，并不是说要把这个东西破坏掉才叫做坏。所以成因缘成就叫做成啊，因缘尽呢就是灭，就是坏啊。所以这个成字也是活，坏就是分开来，就是不合，也是不活不合啊。那么因此之故，看这个总别同意成坏，看这个六相里面所说的道理，就可以配合这个合合不合合的道理呀、啊，大致有帮助说明的作用。中论里面呢，它有一首句颂：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哎，现在这里说见经跟名相等，也不是活活，也是活活啊，两边都可以通，但是一切法呀，绝对没有一法独立自身的啊，所以诸法不自身，任何法不能让他自己一个自己独立自己能生。世间上一切法没有自身的，诸法不自身啊，单靠自不能生，单靠他也不能生，自清音，他助缘啊，单靠清音不能生，单靠助缘不能生。清音例如种子，种子你把它摆在桌子上一百年也生不起来啊，摆在桌子上一百年它还是种子，为什么？没有助缘啊，法不能自生啊。那么只有助缘，有水土有阳光也不能生，为什么？没有清音啊啊。例如田里你不下种，再好的肥料啊、阳光水土它不能生，因为只有助缘，所以单穷它也不能生啊，也不共生，不共生，自它合并起来不就可以生了吗？实际上也是不能生，为什么呢？例如一粒沙榨不出油，一粒沙子啊榨不出油，那么一大堆沙子榨还是不油，还是没有油，为什么？沙没有油性嘛，沙里面没有油，沙子里面没有油，一粒沙没有油，种多沙榨也是没有油，一样没有油，就是说一不能生，多共同也是不能生啊、 那么既然是自大空都不能生，无因生吗？没有因缘突然之生，这个叫做自然。有这种情况吗？没有，不无因，不能无因生，不可能说是这里突然之间呢、开一支莲花在桌子上，不无因。那么由此应当要知道，一切法都是无生的，本来不生不灭，由此你应当知道，真如自性的见性，跟这个世间一切的沉静的万象，不是混合，不是混合，它是随缘而能不变，随世间的因缘现存，现出这个见闻觉知之用，可是它的体性不会变，不会有所变迁，所以它随缘而不变，当体就是无生，所以是故知无生，随缘之中它不会被这个境所变。好像用金去做一切的器具，虽然把金去做种种器具成为器具了，做杯子的做种种的作用的器具，可是呢金体不变，金体不变啊，做成种种器具那是随缘，随缘，随缘中有不变，不变中能随缘，这就是诸法理性本来如是，自由自在不能用这些世间名相来加以这个说明，无论你怎么说没有办法说对，你说他活活也不对，你说他不活活也不对，你说他活活吗？因为诸法自性是离一切相的，离一切相跟随活活啊，活活不可得。你说他不活活吗？因为诸法理性是即一切法的他可以随缘，随顺世出世间一切种种的助缘呢，能够成就一切法所以他即一切法前面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说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越离一切相说不是活活，越即一切法说不是不活活，所以他也活活，也不活活，但是活活不必活活转，不活活也不必不被活，不活活转，自然而然本来如是，如如不动我们纵然堕落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轮回生死不断，可是真如自性还是如此在轮回中他没有减少一丝火，成佛了他也没有增加一丝火，真如自性本来如是，如如不动，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万象转动的这个种种情况，这是众生的妄想烦恼妄想所显现，假如无明断尽烦恼处除掉了，这些事情都不可断，通通都没有一人发正归元，十方虚空都要消润，何况是其他一些有相之法呢？总之这个活活不活活的道理也不能偏说活活，也不能偏说不活活，因为它是随缘不变而不变随缘的，真如自性本来就是如此的如今作气，气气皆金，站在金体永久不变，站在器具随缘变迁可以任何东西都可以变那么因此这个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第十番破活活不活活的这个道理已经是说得清楚了，那么所以太虚大师的科判叫做就见性重名非活活生，非不活活，显见性为灵言自证，他这个科判等于是整个文字的提纲这里就不能就见性讲，性不可说，约见性的第二月方便说重复再说明说这个真如自性的这个身形不是活活也不是不活活这个道理只有离言自证，离开语言文字，离名自相，离心缘相，离言说相，自己好好的去修行断烦恼了生死的亲证到这个境界 如人饮水呀、啊，冷暖自知，自然而然你就会明白这个实际的情况啊。这是十番显见啊，十番显见的文字啊，大致就是如此啊。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啊，没有办法说的详细，大略如此。按照太虚大师的社论里面说，它里面有13段文字，现在把它啊合并起来成为10段，这个在前面也已经讲过了。到这里为止啊，就是把十番显见说过了。接下去呢，就是要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当题就是藏性啊，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了 啊。就是这个是属于第三课的文字，所以从下次开始讲的哈，注重在四相上、名相上的道理，五蕴、五印啊、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四相啊，这个道理呀、啊，我们留到下次开始讲啊，然后。